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Assalamu alaikum, Dosti, 欢迎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我是沙韵。
我是杨天成，我们在这里一起向你问安，也在恩典和真理当中我们一起来互动。
嗯，是的，陪伴大家啊度过下午的这半个小时。那下午的时间呢，通常啊人们会觉得就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哈，已经到了开始准备晚饭，对吧？那可能北方的天气呢，就是觉得这时候
凉一点了，
也是呢比较疲惫的时候了。如果您现在呢在收听的话呢，我还是希望哈，你能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环节里边，享受一些轻松的这个气氛吧。
那今天呢，我们有两个环节，一个就是天韵组合，还有就是百花夫人。那天韵组合呢，每一次我们会通过一个故事呢，来分享我们的人生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会分享呢一个叫黄蜂的失败的故事。那黄蜂跟蜜蜂在一起呢，他们会比较，他们会认为我比你强。但是呢，在这个当中，我们看到什么才是真正的一个内涵啊？
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内涵？
因为我发现呢，我们现在国内呢经济发展了，很多人在追求，但是很多人追求的是外在的，比如说像有些人结婚呐，弄一个豪华的车，然后举行大的一个仪式啊，请了很多亲朋好友啊，甚至把钱呢都摆在那个地方，这就是一个
嘉宾来送那个回礼是手机哦，
对，
那个、
这个 iPhone
啊，
对。那这就是表示你看我们是多么慷慨，我们的婚礼是多么的隆重。那这就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形式。那但是我觉得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，是不是用这个来去表示我的这个家或者我这个人是怎么怎么样呢？
对，
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考。特别是最近呢，我们看到郭美美的事件啊，那在其实在郭美美没有抓的时候呢，很多人对她有很多不同的讨论，因为她在一开始就网上放了她的照片，开着什么豪华的车，穿了什么衣服，穿了什么鞋，
太炫了，炫富了。
我觉得她这种呢是长不了多久的。这个果然是最终呢是被这个败落了。所以我觉得什么才是真正的内涵呢？就是你有一个车，有一个房子，或者你身上穿什么衣服，就是代表你这个人吗？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。
也是让我有一些对价值观的思考吧。那最近呢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啊，他就说另外一个啊刚认识的朋友说他什么呢，啊，你到了这个年龄竟然还不会开车，你还没有一辆车，就这么一句话，我在想，难道我们的价值就是在有一部车上面去体现吗？是不是？啊，然后呢，再看看网络新闻吧，打开你所有的网站，这个跃入眼前的就是整容啦、美型啦、媒体啦，对不对？然后所放的图片呢，都是，反正是我觉得是女孩子的都放的是越暴露的，好像似乎这种网站越有人去游览一样的，所以我就觉得不光是我们自己有一些的这个反省啊，我觉得媒体啊，特别是网上有图片的媒体，真的要反省，他自己的价值观不高，我们不去评论他，但是如果把这种非常没有价值的东西总是铺天盖地的放在网上面，我觉得呀，不要用你自己很不好的价值观、低下的价值观去影响这个游览网页的这些的游览者，是不是去影响别人？
所以我觉得，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啊，他说：“什么你才是真正的这个代表这个人啊？一个就是他在地上人对他怎么样去评价。”第二就是他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贡献，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内涵。最近有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夫妇啊，艺人的夫妇啊，他们唱了一首诗歌，在这个 CCTV 里面唱的，就是才德的妇人。其实他的原文呢是在天经里面的，就是讲到这个人，一个妇人 怎么才是一个真正的内涵呢？就是能够对家里面有贡献，能够在他个人里面有好的品行，能够显在众人的面前，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内涵。
嗯，是的，那我们的分享就先到这里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两个环节的内容，天韵组合和百花夫人。自然的风韵由我们带来，
真诚的分享由我们道出，
我们是天韵组合。是的，又到了天韵组合的时间了。那每次呢，在这个环节里边，我们会跟大家呢，说一个话题。比如说上一次我们说到了爱人如己，那我们就有一些的分享，也有一些的天津的经文的一些的分享吧。今天呢，我们会说一个故事，以一个故事为开始，是黄蜂的失败。那小的时候，其实，在不懂得大道理的情况下呢，我的爸爸妈妈呀，我的老师啊，都喜欢用寓言啊，一个故事来给我去说明这个道理。那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是常用常新的，我觉得现在依然可以使用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等一下分享一下这个黄蜂的故事的时候呢，来看看，哎，这个黄蜂啊，到底是怎么样失败的故事。
其实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呢，我们如果听一些寓言的故事呢，对我们都是有很有帮助的。小的时候呢，我们听这个寓言故事啊，我们可以从这个当中吸取一些教训。其实我们大人呢，成人呢，也同样的可以在这个当中呢，来去得到一些好的道理的。
是，我是这个赞成的。那所以啊，我就说一个寓言故事啦。说到黄蜂的失败，大黄蜂啊，知道吧？那就是比蜜蜂啊稍微大一点的，
大很多应该。
比蜜蜂大一点，但是比马蜂又小。
嗯，
马蜂是最大的啊。这小时候呢，这三样我全部见过。
但是叮人很不得了。
是叮人不得了，还好我没有被叮过。但小时候我真的是很顽皮啊，上树啊，上那个墙角啊，就去掏这个这个蜜蜂窝啊，来吃里边的蜜啊。那说到这个故事啊，说到这个两蜂啊相遇了。就是蜜蜂和黄蜂啊相遇了。你知道黄蜂啊，它一定是比蜜蜂大了，所以啊，它甚是凌人的这个感觉啊，一定要在这蜜蜂面前表现一下。它对蜜蜂说：“嘿，我有美丽的翅膀，一身黑黄色的外套，比你干净，比你漂亮。你看你穿的脏兮兮的外套，忙里忙外，一点也没有风度，也不漂亮。不过我就是纳闷儿，人却喜欢你们这一类，却不喜欢我，好像我这样看上去外表光鲜的，为什么他们不喜欢呢？”小蜜蜂呢，很有智慧的就回答了，说：“我和你不一样，我愿意付出辛劳采花蜜给人吃，而你什么都不做。”黄蜂呢，生气的说：“我为什么要为人做这做那呢？我恨不得整死他们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就偷吃了他们一点水果，就被他们赶走了。”蜜蜂说：“啊，是啊，你想让人对你好，你又不付出一点点，你应该也为别人做点什么才对呀。我不和你说了，我还要去采花蜜呢。采花蜜对我来说是多么充实和愉快的一件事情啊。”这个小寓言故事呢，沙韵就讲完了。你看看这个大黄蜂，它为什么失败？失败在什么地方？不用我说，你一听也就明白了吧？是吧？
其实如果你仔细想的话啊，这个黄蜂跟蜜蜂，你表面看样子都差不多，只不过大一个大一点，一个小一点。但是你发现呢，两个的结果是不一样的。问题在哪里呢？这个黄蜂呢，它失败在于它的骄傲，它的懒散，它的以貌取人，瞧不起人，还有它不是给予，它是要
索取。
那你看蜜蜂呢，是反过来，它虽然小小的身体，但是呢很谦卑，很勤劳，每一天就去采蜜，采了蜜呢它是给别人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很不同的。那其实我们人也一样，如果我们像黄蜂一样，每一天去为了自己，而且是傲慢的、懒散的、看不起别人的，我们也同样的 得不到天父对我们的赏赐和恩典。如果我们像蜜蜂一样，我们勤劳能够去帮助去给予的话，我们得到的是天父给我们的恩典。所以我觉得在天经当中有一句话啊，是箴言十八章九到十二节，其中有一句话，工作懒惰的是灭亡者的弟兄，后面还有一句话，败坏以前人心高傲，尊荣以前必有谦逊。
是的，我们把我们生活中的一切的恩典真的是归给我们的父啊，所以我们才是愿意分享天经的一些的经文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吧。在我要分享的下面一个呢，其实也是一个比喻吧。为什么说这个比喻呢？我觉得比喻常常可以用一些的教导，把一些的教导换成比喻呢，来提醒我们。这个比喻就是尔撒向那些呢自食为义啊，轻视别人的人，就是讲了一个比喻。他说啊，有两个人去圣殿去祷告，一个呢是法利赛人，一个呢是税务官。法利赛人就站着，就为自己祷告说：“真主啊，我只感您，我不像别人勒索，不义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务官。我一个礼拜呢封斋两次，我的一切收入都奉献十分之一啊。”那税务官呢远远地站着，甚至啊他不敢抬头望天，他垂着胸说：“真主啊，可怜我这个罪人吧。”你看他们俩内心的对话独白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一个说我什么都做了，我什么都做了，另外一个说：“真主，你可怜我这个罪人吧。”那主尔撒用这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，这自知有罪的人回家去了，就是指这个税务官，反而呢比那个更算为义，就是比法利赛人更加算为义了。因为呢高举自己的要被降卑，自己呢降卑的就要被高举。我不知道这个比喻啊你是不是完全的明白，但是主尔撒真的是通过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，真主不像人看人看外表，看你有没有封斋，有没有奉献啊，看你一些好的善的行为，不是的，而是要看到你的内心是不是真正的谦卑认罪悔改。就像刚才那个任劳任怨的小蜜蜂和那个黄蜂相比，你看看黄蜂就像这个法利赛人一般，小蜜蜂的谦卑呢真的就是像这个税务官一样啊。那真的是让我们在这个故事中，在天经中对主的话语啊，对这个故事的理解呢，我们更加有深一层次的认识吧。
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所做所言所行，我们在天父的面前呢，我们都是天父看得到的，无论我们怎么样他都知道的。所以我们不是看外表，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天父面前一个高傲自义，我们没有能够去鼓励去帮助到别人，他都知道。另外我们像蜜蜂一样，我们去谦卑去分享去给予，去勤劳的去工作，天父都知道。所以呢我们是希望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希望做一个黄蜂这样的人呢，还是像蜜蜂这样的人呢？
哎，我当然是选择做小蜜蜂啦。小蜜蜂呢有勤劳又这个可以给人们制造出这个营养好的蜜。我呢觉得有时候付出一点点是死不了人的。那有时候你看我在家里做家务啊，其实有时候也很累，但是我愿意在老人家面前多做一点。我就在想我多做一点，家里人会更加欣赏我啊，或者家里人觉得哎我挺好的这样。虽然有一些小小的虚荣吧，但是我也跟自己说呀，我做这些我死不了，我做这些呢就当我运动啊，锻炼身体，这个出一点汗减肥嘛啊。所以我这样一朝正面的方向去想，我就像那个小蜜蜂一样，我就会很勤劳了。所以呢今天我们讲的故事名字叫黄蜂的失败，其实呢是跟你分享我们做人做事应该怎样的谦卑为怀，也是呢怎样的多付出一点啊，不要跟人太计较。那其实在分享当中我们真的是 很多自己的故事，亲爱的多斯提，也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给你带来不同的人生感官。
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沙韵，
天韵组合与你一起活出真风采。
一位出生显赫、笃信回教的贵妇人，却把自己的后半生完全奉献给了上帝，一个激励人心且引人入胜的真实故事，请听《百花夫人》。
上一集说到，米吉尔夫妇也离开瓦村，这让百花夫人感到异常的孤单。他觉得自己无法面对了，但这是不是神关了一扇的窗，又为他打开了另一道门呢？ 百花夫人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就是邀请人到她家中聚会。当这个想法付出行动实施了之后，竟然有不同职业的人来到她家中，他们渴望了解基督教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百花夫人也看到了一个年轻的寡妇的生命的改变，由一个郁郁寡欢的人变成了一个乐观的人，这都是因为这个寡妇接受了耶稣为她生命的救主。请听长篇故事《百花夫人》，讲述一位穆斯林贵族夫人的心路历程。
播种时刻，
我们邀请了很多人来我家中聚会，除了上次那个寡妇信主，相继又有一位修鞋匠、一位售货员和清道夫也都相继信主了。这一切都发生在我的家里，我真实的倍感荣幸。然而我也一直担心听见家族抗议的声音，原以为请了这么多的平民到家里，家人一定会群起反对的，然而竟然没有人向我抗议，仿佛他们根本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情。相对于我投入的基督徒的生活，我家族对我的影响反而越来越轻了，但有的时候还是会在我的性格中出现。我仍然是一个非常注重隐私而且占有欲强的人，我觉得土地和花园是自己独有的。这个夏天，村里的孩子们开始跑到我的花园中，爬上我的李子树，还摘了我的果子吃。也许是传言中我的性情改了许多吧，所以这些孩子们便开始肆无忌惮起来。他们擅自闯入已经够糟糕的了，还大声地咆哮、尖叫、打闹，打扰了我的休息时间。于是我让园丁把孩子们赶走，砍了那些果子树，以为这样便解决了根本问题。就在李子树被砍的同时，我知道自己做错事了。树没有了，神同在的平安喜乐也没有了。好长一段时间，我站在窗前望着那块空旷的地方，我多么希望那棵树还在，我能再听到孩子们欢快的嬉闹声。我明白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子了，也明白自己的那个老我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，只有通过主，透过他的恩典才有可能改变。我看到花园里的枇杷树正在结果子，于是我决定重新的邀请村里的孩子们来尽情的玩耍享用。他们果真来了，我知道他们都是小心翼翼的，但他们走的时候还是留下了被折断的树枝和被践踏的花。一天的下午，孩子们离开之后，我检视了花园里损坏的情形。我想我知道主的用意，他认为这座花园阻挡了我和他之间的关系，他要我连花园都放弃。看着这些孩子们享受花园里的一切，我也满心的欢喜。主就这样把我带回他的同在与安慰里，直到我再一次的被他修剪，这一次不是关于花园，而是我宝贵的休息时间。从笃信回教到盟主拣选，成为天父所爱的女儿，耶稣基督的门徒。请听《百花夫人》。11月的某天的下午，天气很冷，我正在午睡。马哈姆溜进了我的房间，脸上挂着忧虑。他知道我午睡的时候是不愿意被打扰的， 从他脸上还看到了他有别的很急的事情要告诉我，但是我还是抑制不住自己，我责备已经8岁了的马哈姆不该在这个时候来教训我。我刚开口说完了那一通不高兴的话，一个念头就忽然闪过，若是主，主会怎么做呢？我当然知道主会怎么做的。原来马哈姆不得不进来叫醒我，是因为有一个妇人抱着一个小孩来找我，估计是那个孩子生了重病了。我到达了客厅的时候，见到了这个手里抱着孩子的妇人，她身穿一身乡下粗糙宽大的衣服，一张枯黄的脸和紧锁的双眉，显出一副的老相，看起来好像不是孩子的母亲，而像孩子的祖母。但当她抬起头来，用那双深棕色的眼睛看着我的时候，我感觉到她甚至比一个孩子更渺小，我整个的心都融化了。她告诉我在村子里听到别人提起我，所以决定来找我。他所住的村子离我这里大概有12里远的路程，难怪他显得如此的疲惫。我赶紧叫仆人送上了茶和松饼，他怀里的孩子双目无神，小口张着不动，我按手在他的额上为他祷告，觉得他的小额头又热又干燥，我也按手在他母亲的额上。想起从前，不要说是按手在他的头上，就是他们的影子照着我，我都会惊吓的。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神医治他。我让仆人拿了些维他命给这个夫人，我突然意识到还要为这个孩子再做一些什么。亲爱的多斯提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其中的一位主持沙韵。
我是杨天成。那在这里呢，希望你呢能够跟我们彼此的互动啊，你有什么疑问都可以跟我们来去询问。恩典与真理的电邮地址就是良友的汉语拼音加1234的4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liangyou.net。 你可以通过手机短信13229966122在后面注明恩典两个字。
是的，你还可以进入到良友电台，点击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在节目的留言板上面留言给我也是可以的。好了，明天有探索生命的意义和考古学与天经这两个环节的播出，明天同样时间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节目中相见。多斯提，明天再见啦。
再见。
Oh my.